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很感谢神啊！我们呢、有一段时间，虽然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但是呢，让我们呢、一起，无论是在哪里，我们敬拜神，都看见神的眷顾。啊，今天呢，我们呢、是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的，就是上一次我主日的讲道在这里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的时候。那十二月呢？那个时候呢，过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我就马上出发要到新加坡去教课啊，也在那里讲到。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就过道到经过这个韩国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去过韩国哈？那你知道韩国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因为啊，它是一个基督教非常兴旺的这个到处都是教会林立的地方。我在那里呢住了将近4天到5天的时间呢、那在那个地方呢，我在走在一大早起来走路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呢，在一个步道呢，我就周围就能够看见有很多的教会高高挂着十字架啊。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一个特别的地方，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会发现呢，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是一个墓园哈。是的，这是一个墓园。这个墓园是很特别的，这个墓园叫做杨花金外国宣教士的墓园。这个地方呢，就在首尔，就是我们早前叫做汉城的这个它的首都啊，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的这个汉江的旁边的这个地方。那你们可以看见这个图哈、这个就是汉江哈、这个地图啊，这个墓园呢是很特别的，因为啊已经将近有100多年的历史哈、将近100年的历史。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这里有将近有175位的外国的宣教士，当初他们到韩国去的时候，去那里宣教的时候，他们非常爱这个国家，甚至于呢到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们都不愿意回去他们的祖国。他们很多是欧洲美国去的，去的韩国这个地方的，因为他们太爱韩国的这个国家，所以他们就交代说，当他们回到天家的时候，他们的身体要埋在韩国这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所谓的外国的宣教士，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宣教士的哈。最主要呢是宣教士还有他们的家族的，他们的家人呢就埋葬在这个地方，而且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韩国的宣教的纪念馆啊。我去的时候呢，我的学生啊，他已经是在韩国当牧师的哈，他就特别的邀请我说，哎，老师啊，我希望呢你能够来看这个地方，参观这个地方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就是特别去参观这个地方啊。它呢，这里有很多这个纪念馆里头有很多的历史的记载啊。我们看见这一些宣教士，他们当初到韩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委身，非常的摆上的。虽然受到很多的抗拒，但是呢，他们呐、还是非常的爱这个国家，他们自己摆低的姿态，开始来改变这个韩国的这个国家。当时啊，在韩国这个国家是非常穷的，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韩国是非常早期的时候是非常贫穷的，而且呢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痢疾啊等等的这些疾病传染病的。所以当这些宣教士来到韩国的地方，他们开始在几个部分开始来做这个改变韩国这个国家的命运的工作啊。他们呢在医疗方面参与在里头，所以很多的这个宣教士是医生的哈啊。但是呢有一些医生呢，他们自己啊，好比说其中有一位叫做 Alan 的哈，这个就是他的坟啊，在这个当中的。那他呢，他就是他一到不久呢，他就自己呢，因为医治这些患这个痢疾的人、所以他自己也染了这个痢疾，所以呢他很年轻，34岁就离开这个世界啊，很年轻啊，34岁的这样一个年纪啊，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这些韩国的这些韩国人非常的感念这些宣教士，不但是在医疗方面，他们也借着教育帮助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孤儿，还有贫穷人家的孩子们、 他们呢接受教育，后来成为韩国民主改革运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要的这些成员，都是当时这些韩国的宣教士所培养出来的这一些年轻优秀的这些政治还有经济教育各方面军事各方面的这些带领的领袖啊，这些都是这些宣教士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委身在不只是在教会的建立福音的传扬，也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方面不是政治教育方面还有医疗方面帮助韩国能够开始命运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到现在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是一个韩国的某一个教会 啊你们看见这个里面那一点一点的是人 啊这些人他们坐在这里主日的聚会。那我们看见韩国啊，根据统计啊，韩国的这个根据1995年的宗教年鉴的调查啊，发现韩国的基督徒有 40% 的人口是基督徒。你们看见没有，跟美国的是不相上下的那个比率的哈。而且呢，我们在这地方看见啊，韩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教的国家，仅次于美国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够看见韩国的宣教士。我还记得呢，在20年前呢，我20多年前我到台北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还在那里遇到几位的韩国的宣教士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国家是很蒙福的，因为这些宣教士的摆上啊，所以他们愿意在那个地方奉献他们自己，委身他们自己啊。其中有一位呢，就是这个当中其中有一位叫做 Rust 哈，他呢是一个苏格兰的这个长老会的宣教士啊，叫 John Rust， 他是把韩国的圣经翻译成韩语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有很多的，还有一位叫 Underwood， 那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帮助很多的，一开始的时候先帮助传福音，帮助这些韩国人啊，非常低层的。其中有一个我还记得在那个纪念馆里头，我看见呢有一个影片是有一个屠夫啊，你们知道屠夫是做什么的吗？杀猪的。 OK， 在当时的韩国社会的那个人那个阶层里头是非常低阶的，他传了福音以后帮助这个屠夫啊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伟大的，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那这一位 Ross 他的坟墓就在这里。 OK， 你们看见还有汉字的哈，因为早期韩国语言里头还是有汉字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尾声，有很多人在那里摆上他们自己的全人全心全家当都在那里，包括他的家庭，所以就能够使韩国这个国家蒙神祝福，也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宣教的国家。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到底今天神托付给我们这些华人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蒙福的一群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像这样的宣教士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愿意摆上啊？今天你不一定要到北非你才能够做宣教的工作，你也可以在这里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是，今天我们要从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的1章第6节到第8节的地方啊，我们要来思考刚才的问题。今天教会领受了神的恩典，像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我们一直等到主的再来。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是坐在这里一直等到主的再来吗？我所谓的坐在这里，不是说你每一天早上11点你都要来这里坐在这里等到主的再来。我所谓的坐在这里就是什么都不做，叫做坐在这里啊，等到主的再来吗？还是今天神有托付给我们有重要的使命，要我们能够摆上尾声的呢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这一短短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三节经文，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神到底是让我们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更要有一些摆上委身在宣教的事工里头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啊，从 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内容来看呢、啊，我们看见这是路加所写的哈，他是在罗马写给一个非常特别的外邦人，叫做提阿非罗的。这个提阿非罗，如果你用希腊文来看呢，它的原意的意思是爱主的人啊，就叫做提阿非罗。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写给这个提阿非罗的，严格讲就有两卷书，第一卷是什么？路加福音。第二卷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的，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啊。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的前面的这一卷书，叫做什么《路加福音》的啊。这个所谓的前面指的就是。这两卷书信的前面的那一封信，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再回到路加福音这一卷书，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帮助这些犹太人，帮助这些犹太人能够清楚的看见，神虽然让他们从耶路撒冷被赶散了，但是呢，他们到其他的地方。好比说到撒玛利亚去了，到安提阿去了，甚至于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到了罗马去了，这些地点是他们流落外乡的地方，但是呢，他们没有停止传扬福音，所以呢，我们看见这福音呢，就借着这些犹太人被赶散了以后，开始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当时路加要写这封信给提阿非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帮助他能够看见之前路加福音所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工作要传承到他的门徒的身上，就是这些使徒，还有呢圣灵要与他们同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一段这一卷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圣灵的工作特别的明显，所以啊，有人称这个《使徒行传》呢，称为叫做《圣灵行传》。我们看见《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呢，是新约的里头的所谓的五经啊，就是所谓的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太可录约加上图《使徒行传》，就是所谓的新约的历史的五经。那我们看见这一卷书非常重要，告诉我们。教会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要知道神所托付领受这个使命，也能够传扬开来。这段经文呢、啊，我们仔细的看，它一开始就在这个开宗明义的地方啊，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的这一些相处，有40天的时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向他们怎么样显现以外，哎，他们不只是一起生活啊，最要紧的是，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在第三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教导他们什么样的内容啊？神国的事，听清楚了，这个很重要啊！神国的事，也就是这40天呢、啊，是所谓的密集的课程。这个密集的课程做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很紧密的。可能一大早就从8点钟就开始上课了，下到上课吃完中饭又继续上，上到下午傍晚5点钟，哎，晚上说不定还有加课的哈，哎，40天的时间做什么？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而且第四节的地方，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什么事情，叫他们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谁呢？等候圣灵，等候圣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从整个路加福音，不是这个使徒行传的整个这样子一个章节的这个大纲来看呢，我们看见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1到7节呢讲到非常重要的什么什么的内容啊？应该严格讲起来是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前提。神国的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到底神如何帮助这些使徒们，让他们能够扩展神的国，我们也如何能够靠着这样子同样的逻辑，同样的过程， 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如何能够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传扬开来。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呢，六到八节呢，严格讲起来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学习的啊。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啊，在这个对话的当中有什么样的毛病？哎，他们的想法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第二个，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如何来纠正这一些门徒们错误的想法、看法。第三个部分呢，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当我们知道了抓住的这些属灵的原则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在 College Station，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来做？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些门徒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第一章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来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章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路加记载说，他们指的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见这以色列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徒们所关注的事情。当时他们非常关注这件事情，以色列国复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太久的时间长期的在罗马帝国还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受到这些国家的什么压制、逼迫啊，所以他们一直切切的在盼望一件事情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就是神的心意吗？在这个时间点里头，神要帮助这些门徒借着圣灵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来帮助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事吗？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刚才呢，我在这个上下文的这个铺陈里头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姊妹们了，这四十天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做什么？天天唱卡拉 OK 吗？没有吧。从早上一大早太阳一出来一直到晚上月亮回家了，他们还在做什么？上课。上什么课啊？密集课程，四十天哦。啊，如果照这个学校啊，或者是神学院的这个体制啊，五八四十，足足有八门课可以上。哎，四十天嘛，我们一门课如果是密集课程，五天的时间就可以讲完。所以呢，五八四十，总共有八门课啊。我相信呢，主耶稣可能就从系统神学开始讲起，神论啊、圣经论啊、三一神论啊，还有这个教会论啊、这个圣灵论啊，还有什么末世论。哎，加起来有八门课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受得了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些门徒足足的领受了四十天主耶稣亲自的教导，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时间点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时间以后了。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会更棒啊。啊，我相信这些门徒们没有人敢打瞌睡啊。啊，当然我是可以让你们打瞌睡没问题的。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四十天里头告诉他门徒什么事呢？传讲的教导的内容就是什么？神国的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用这个所谓的对称的笔法啊，叫做黑白对称的笔法，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伏笔。什么的伏笔呢？好像是一个对称的笔法，因为这些门徒关注的是在这地上以色列的国，你们看见了没有？啊，这是刚才门徒的问题，在第六节的地方。但是还记得吗？在第三节，耶稣基督教导这些门徒什么样的事啊？天上国、上帝国度的事情。那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啊，绝大多数十二位，当然少掉了犹大，后来补上了一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是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所关切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要复兴以色列的国。这个当中啊，还有一些人是叫做奋锐党的，是 所谓非常激进派的这个政治的这些人物啊。所以当时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想太棒了，圣灵一来，我们马上就要打倒罗马政府，看见没有？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回答？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啊？这些门徒都是错的吗？啊，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来想一个问题，难道这些门徒们他们是想错了，听错了，还是误会耶稣的意思呢？啊，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如果从神学的角度啊，我们看见这个末世论的观点里头啊，从各个好比说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甚至于在罗马书里头，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千年国度的理念是耶稣基督要在这地上作王多长的时间呢？1000年的时间啊，而且这是延长大卫的国度，是耶稣基督以大卫的子孙在这地上作王多长的时间呢？10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是在其他的经文里头，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见耶稣的教导里头告诉了他的门徒有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回到刚才的问题，难道这些门徒都错了吗？啊，还是有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理念呢？我相信呢，我们先从这个千禧年的角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在这地上作王1000年，不是当时他在复活以后马上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在跟他的门徒这个对话以后，我们从下文来看怎么回事啊，发生的什么事啊。第九节的地方，耶稣说的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有这一个对话以后，他就被怎么样？被云彩带回到天上去了。 OK， 什么时候再回来？我们刚才在领圣餐的时候说，只等到他再来。什么时候？我也不确定，我也不敢讲，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很可能就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啊。啊，没有人知道，连耶稣基督都不晓得。但是今天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在他再来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托给谁啊？交托给他们，同时也是要交托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们，你们也是有份的啊，麻烦你告诉你隔壁的在打瞌睡把他摇起来，哎哎，你也有份啊，啊，告诉他一下，来说你也有份啊。什么啊？做什么啊？我们看见继续来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那在这个主耶稣的教导里头，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是会有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但是呢，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呢，我们继续要来看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呢？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七节的地方，这是我们要来看的，在耶稣在这个教导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上的差别，要帮助引导他们再回到这个正路上。所以呢，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的来教导他们，在第一章第七节的地方，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耶稣怎么告诉他的门徒，在第一章第七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再读第八节好不好，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在第七节的地方，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他说父，这位父指的就是天父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一位圣父，他凭着自己的权柄，这权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 弟兄姊妹们，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要回来作王的时刻在这地上，还记得吗？那一千年的时刻没有人知道，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啊，我们看见那耶稣知道吗？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是不是圣子知道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所谓的四福音当中，主耶稣有清楚的教导他的门徒。我们来看第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一起来看当时主耶稣如何的告诉他的门徒关于这个他要再回来作王的日子。一起来看二十四章，我们要来看第三十六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啊，我们要读这个从三十六节开始读起，请。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权柄的意思就是，今天日子是谁来定呢？圣父来定。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只有谁知道啊？我们的圣父知道啊。但是我们继续来再回到刚才的第一章第七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第七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耶稣基督讲到这个时候日期啊，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谁知道啊？圣父知道，连圣子都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在这地方他这里用两个时候跟时间相关的理念呢？这个时候跟日期啊，第一个我们来看，在原文的意识里头，这个时候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一段时间的理念啊。这个英文叫 chronos 啊，这个对不起，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它是一段的时间。但是另外日期，我们看见这个字是时候。另外有一个字啊，叫做日期的，叫 Kairos。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经常听到这个字吧？啊，听过一个开路者的这个机构吗？啊，听过这个机构吗？这个 Kairos 跟 Chronos 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做这两个字词的研究，你会发现一个讲到是时段，一个讲到是时点。这个 Kairos 指的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那所以我们严格讲起来，在这个过程里头很清楚的看见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啊，很多人想办法刻意要为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期定下来，说哎，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的异端的教导啊？他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马上就回来了，而且把日期定得很准啊，结果时间一到怎么样？ Oops, sorry, 我算错了啊。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啊，这个事情 啊在 California最近一件就是这个 Harold Camping、他 也回到主那边去了。 Hopefully OK, 他也回到主那边去。 Hopefully 他回到主那边去，我是不晓得他去哪里 啊这个只有主知道，我就不晓得他在主的面前怎么去回答主的问题。听说你定了一个日期哈， Sorry 我没有按照你的日期回去哈，请你原谅。他会这样跟他讲吗？我相信不会的。这个 Harold Camping 啊，很惨的、我知道啊，他的连续设定的几个日期都没有实现。OK,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很多人很想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个秘密，我告诉你，你就发了。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啊。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在这地上作王一千年？对不起啊，连我都不晓得。来到第八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在这里出现了。这个“但”这个字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但”这个字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笔法，叫做所谓的关键性的转折点的笔法。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个蛋的作用啊。昨天我从这个 Plano Dallas 开车往南45号公路往南一直开，但是啊， 突然间我发现了，在 Ennis 的地方，我发现我的这个水壶忘了带，所以我就本来是往南45号，现在怎么样？但是我就必须要怎么样？转回头再回家拿这个什么水壶啊？你们看见了没有？所以这个但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转折的地方。你原来是往南的，但是因为某一个事情的发生，你必须再回头往北。所以这些门徒他们的思想原来是在想什么的？地上以色列国的事情。但这个字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stop，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现在应该回过头来想什么？上帝要你们想的事情。上帝要你们想什么事？还记得吗？那40天做什么？教导神国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但这个字眼是很清楚帮助我们看见门徒要被耶稣基督重新的再次的怎么样清楚的引导。他们原来的思想是在讲这地上的国的事情，以色列国要怎么样的复兴，将来我要左丞右相的，有没有？这些门徒啊，在耶稣还没有离开之前，就常常问耶稣说，哎，我今天是坐哪一边啊？右边左边啊？有没有？约翰还有他的哥哥雅各还叫他的妈妈来帮忙啊，哎，有没有？还记得吗？哇，这个亲戚的关系有没有？裙带的关系。彼得就生气了，彼得说，你们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我坐哪里啊？我坐后面吗？啊，垂帘听政是吧？所以他经常做干这种垂帘听政的事情，有没有？叫耶稣做这个，叫耶稣干那个。我们在这里看见门徒们心里面脑里面整天在想的就是以色列国的事情。但我们看见再回到刚才的第八节的地方，很清楚的耶稣指引他们看另外一个方向，思考另外一个方向的事情。但你们原来是想地上的事，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要想天上的事情，神国的事。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啊，这是上帝的应许，他一定会做的，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也是他很清楚的告诉这些门徒圣灵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些门徒不晓得他得着圣灵这个能力要做什么，一定是很 powerful 的是吧？啊，然后呢，我们就一下子一挥手就把全营的罗马兵丁干掉，嗯，多好啊！咻，哇，一连咻两连，一下就没了，我们啊，以色列国就可以建立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什么？并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大家再跟我读一下这四个地方好不好？一起来再读一下，在第八节的后半段的这四个地方啊，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圣经啊？有哈，读这四个地点好不好？一起来，请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哎，好像有人没有读清楚哈，哎，现在呢？麻烦你再跟我读一次这四个地点好不好？一起来，请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渐进化的程序的地狱的观念，但是最要紧的是要帮助这些门徒们看见这是上帝托付给他们这些门徒这些使徒们将来圣灵降临以后得着能力以后要去的地点。话又说回来，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得着能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啊？我们刚才提到这有两个国度，地上的国度跟天上的国度，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看见这个天上的国度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象啊！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英文的这个字意象，这个字 vision 是我们所看见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到了什么？地上的国，天上的国。圣灵降临给这些门徒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能力啊，这个不叫特异功能啊，大家不要误会，但是给他们有一个意象，不是给他们异能而已，要让他们看见这上帝国度的理念啊。你们知道啊，其实我来 College Station 的讲道服事呢已经有 我2006年就来了啊，那时候这个教会还没建立啊，啊，还是在那个 Grace Bible Church 的，有一位陈长老，我不晓得你们认不认识啊，啊，他现在应该在 San Francisco 哈、啊，啊，啊，又搬了，哎，早期他说要去看，他跟他女儿陪他女儿住，是这位陈教授嘛，啊啊，那个时候呢，我来的时候呢，因为教会来看给我。怜悯我啊，他说哎呀你开3个半小时来很辛苦啊，你要不要坐飞机来试试看了、啊、那所以呢我呢就坐了上这种 size 的飞机，你看到没有、哎、这个 size 的飞机呢很特别，就是有时候是一排一个位置，一排两个位置，也就是你坐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那一排的对面排的那个窗外的东西啊， OK 啊，坐起来我有点心怕怕的，心凉凉的，你知道吗、啊，特别是我很怕那个所谓的那个是 propeller， 还有那个时代呢飞机也很小啊，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啊 911 刚发生不久嘛，2006年的时候我刚到 Texas 来，隔壁就坐着一个中东的长胡子的人，我就有很特别的这个忧虑产生了， man啊，坐在我旁边到底有没有什么的意图，但重点不是在这里啊、哦，弟兄姊妹们，当时 我回去了以后、啊、感谢主平安的回来了以后，讲完道教完课平安的回去以后呢，在这个飞机上啊，在这个 College Station 的这个机场，这个是 College Station 的机场啊，在那个时候呢啊，我在飞机上看到的就是隔壁的飞机，小小也是另外一个小飞机啊，所以我看见的在地上的这个机场 College Station 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看见的是另外一台飞机的形状，可是慢慢的起飞以后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啊看见了这个 College Station 的那个范围扩大了，看见了吧弟兄姊妹们，接下来呢你们猜猜看我看见了什么，你们认识这个地方吗？ Hello， 你们的房子在哪里啊？你们的豪宅在哪一区啊？啊，那这个就是 College Station， 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原来你是在地上的飞机慢慢的起飞以后，请问弟兄姊妹们，你看到的范围从隔壁的飞机以外看不到什么地方，慢慢的看见了整个 College Station 的这个小机场，慢慢的看到什么 College Station 这个大地方，这个整个 area，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意象，你看到了什么？今天当你得着圣灵的能力，哎，他不是让你啊，好像可以一挥就倒了一排人的那个能力，他要你看见神的心意，他要让你看见神国的意象。所以啊，我们的机构呢，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机构啊，我们叫 Insight for Living。Insight for Living 有一个叫 Vision 195。什么叫做 Vision 195？ 看见了这个字出现了 Vision， 有没有？什么叫做意向195啊？这个意向195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扬到全世界几个国家？195个国家。因为在联合国的这个统计之下，他们看见了全世界有195个国家 Sovereign。所以这是神给 Insight for Living 的一个意象，但是弟兄姊妹们，话又说回来，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在这个时间点里头，在 College Station 这样的一个时空之下，请问弟兄姊妹们，上帝让你们看见什么意象？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啊，今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坐等主耶稣的回来啊，那就太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的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思考是，到底这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经文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你们的思维有没有改变？你们的心思有没有改变？啊，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2:5，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们，这个心到底是什么心呢、啊？这个心指的就是人的思想、人的态度，还有人今天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借着这个心 要生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心非常的重要。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借着这段经文能够让你看见这神国的意象，也让你的心思怎么样能够改变。所以我们才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的态度作为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所以这个心思也讲到价值观的问题，这个价值观能够帮助我们心思改变，使我们呢有这个神国的观念，不只是在这地上国像这些门徒一样的，他要让我们呢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做对的决定。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 values 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心思里头有这样价值观的意念，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意念就是要帮助你每一天在生活的当中要做对的决定。你们今天早上请问你们有没有做决定啊？其实人一天当中有做了很多次的决定，所以哲学家讲说我们人的一生是这些决定的串联，那些结果，那些所做的结果的串联。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要不要来教会啊？昨天 party 开得太晚了，有点累，到底要不要去教会啊？所以你要做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是根据我刚才讲的那个价值观，就是心，就是我们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到的是我们的心思要怎么样，要改变，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说你们要完成神所托付的在这地上神赏赐给你们的意向使命，就是神国的使命。接下来怎么做，具体的行动是怎么样，我们刚才的心思意念改变，价值观改变，态度改变以后，在行动上如何来做呢？那这个地方第八节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值，你们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现在轮到你们读啊，我不读，好不好？你们读这四个地点好不好？请大家用力读啊，那个把那些睡着的把他叫醒啊！一二三，来。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哎，不错，我听见一个弟兄很有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把这四个地点读出来了。有一些人读得很没力气，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越读越累哦。是啊，想起来就累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越来越大那个范围。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笔法了没有？这个笔法呢，是把那个意象要带到这地上，从哪里开始啊？把这个福音先从哪里开始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啊？地极啊！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到的那一些到韩国去的宣教士，他们就是到地极去了。因为他们原来在苏格兰的，他们像这个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国家，但是他们去到这些地方做什么呢？他们要去做什么？做主的见证，因为圣灵的能力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要怎么样？要做主的见证，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地点的、地理的这个所谓的扩张渐进的理念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推理、一个过程。但是最要紧的，我们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得着这个圣灵能力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做主的见证啊。刚才我提到了这些宣教士，很多到韩国去的都是从美国、欧洲去的弟兄姊妹们，而且他们是怎么样，最后死在那里，埋葬在那里的。那我们中国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一位宣教士叫 Robert Morrison， 是第一个除了天主教以外新教的第一位宣教士到中国去的。神就让他在中国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麻烦你打开你的和合本圣经，请问你的圣经是不是和合本呢？就是 Morrison 带领他翻译的。 还有一位更伟大的宣教士叫什么？叫做戴德生的，这是他的名言。他说，如果我有千磅的英国的英镑，我全数要给中国。如果我有千条生命，中国全部都可以运用这一千条的生命。他真的做到，他这一生啊，包括他的第四代的子孙现在还在华人的教会里头服侍的。你们知道华人这个教会 有一个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吗？那个院长就是他的孙子。 OK， 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宣教士在戴德生的带领之下，你们看见这些都是老外啊。 Hello， 我们现在说人家老外，我们才是老外啊，在这里。但是他们真的是老外啊，他们在中国被叫老外是应该的啊。我们在这里不应该再叫人家老外，有没有？你们看见没有？这些宣教士，这是在1891年，戴德生就在中间这个留长胡子的，这一些都是他机构底下叫做海外宣道会 OMF， 现在的 OMF。OK， James Hudson Taylor， 他所带领的宣教士，请问弟兄姊妹们，他们穿的是西装吗？这些男士们。他们穿的是什么？长袍马褂。弟兄姊妹们 ，suppose 我今天应该穿长袍马褂来的，但是没有买到，所以还是穿西装来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所以今天神托付给我们的，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啊，是做什么的呢？是要把神的福音的大能从哪里开始传播起啊？从耶路撒冷开始传播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啊，我们今天看见到底我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你们的耶路撒冷就在 College Station Texas。 OK， 这个就是你们的耶路撒冷。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个就是意象。我很清楚的告诉你们，神托付给你们在耶路撒冷就是 College Station 这个地方啊。我们马上要开学了，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 Texas A&M 这个学校每一年，不要讲其他的国家啊，我们最容易传福音的当然是讲中文的这些年轻的学子们，你们知道他们每一年来多少人啊？ Nobody knows。 你们有没有算过？有没有去调查过？我知道 UTD， 因为我家就住在 UTD 附近，那里的教会他们经常就是在向这些华人的从世界各地来讲中文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对他们传福音。他们的统计 ，OK， 每一年最起码800到1000人，中国、世界各地来到 UT Dallas 的年轻的学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合场。那我相信大 Texas A&M 应该是更大更多吧？啊，我们不要讲太多，我们设定1000人好了。请问弟兄姊妹们，1000人，我们在座的来分配一下。哎，我们这里有100人吗？哎，差不多100人哈，包括你的孩子啊，大大小小的哈。1000除100等于多少啊？10。哎，不错，数学很好。请问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分配10个人，在一年之内，请问可不可以做到传福音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挑战弟兄姊妹们，今天作为我今天给大家回去的功课，是不是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个舍己体贴上帝的心意的这种一种态度，遵循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这新的一年，你要不要向几位同学或者是你的邻居传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态度想法，使我们的价值观也被主你圣灵来更新，叫我们看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国的意象，要完成神所托付在 College Station 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他们要完成的使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我们求主你施恩，叫我们不是白白的领受主你的恩典，我们坐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要从耶路撒冷 College Station 这个地方开始，把这个福音传扬开来，使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这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谢谢主耶稣，要从犹太人开始，来到希利尼人，我们这些讲华文的这些中国同胞们，华人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你恩待看顾赐福，来与我们同在，把这个意象能够传递出去，把福音的能力能够传扬开来，使人得着益处，也使主你的圣名得到宣扬，你的荣耀得着彰显。在 College Station 这个地方，我们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